宝座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要是这个约不是永远的约的话，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已经是历史，将来不可能以色列人有人还坐在大卫的宝座。你今天去问以色列人，你们说将来可能不可能啊？有一个，那当然他们相信弥赛亚就是那一位，他们所说的弥赛亚就是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然后呢，这就是弥赛亚国复国的时候，这就是他们等候弥赛亚，就等这么一刻。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应许大卫的那个国位是永远的，意思就是说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有人坐在上面的。但是如果你要读这个你要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你看见只有十四个王，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十四个人，完了就没有了。那么怎么能够说一直这个怎么能够说这个大卫的宝座是一直有人坐呢？好了，现在你才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现在弟兄姊妹，这个约在历史上的应验就要出现。那现在我们要看在字面上要怎么样的应验的，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一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我们都熟哈，这段我们都熟，但有一段我们不大熟的，或者我们不大懂得的，现在会懂了。三十二节，就是七十六页哈。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弟兄姊妹，只有我们的主坐在大卫上的大卫的宝座上，这个国才是没有穷尽的。而且他这里明明讲说要做雅各家的王，你没有办法把这个字自然林然解哈，弟兄姊妹，这个雅各家就是雅各家，就是指以色列人说的，你不能够说这就应用在教会身上。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解经就太松太松了。你很明显的一面，他至高的儿子，主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立大卫的位给他，那就是指做大卫的国位来说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的主所在那个位置是什么？就是大卫的宝座那个位置。然后下面说，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啊，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这个约有没有应？这个没有问题，我们知道说是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因着我们的主降生在伯利恒，弟兄姊妹，这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现在呢，神要把那个这个列祖，就是把这个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一直到永永远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弥赛亚国。那么这个国呢，就是我们的主呢，就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清楚，就是这个预言呢，要应验在谁的身上呢？要应用在我们主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时候这句话才完全应验？那部分是应验了，没有问题。弟兄姊妹，如果你把它灵然解的话，你知道就着我们的主所要建立的国度是一个属灵的国度，那是没有错。这一部分呢，就是以色列人，就是他的门徒所看不见。所以我要再三弟兄姊妹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人一直讲到千年国，讲到弥赛亚国，特别我说他是片面不是完全的呢？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一直注意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会慢慢会忘记另外的一面。没有错，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主所建立的国当然是属灵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了，在一面他是建立属灵的国，但是另一面那个神对于大卫的约有一天要实现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要做雅各家的王一直到永远，而且他的国是没有穷尽。那么这个应验呢，就是应验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耶利米三十三章， 耶利米三十三章第十七节，这是一句非常稀奇的圣经，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三十三章十七节，这个就是三十三章十七节啊，就是九百二十九页。因为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曾经断过，但是不永远断，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现在弟兄姊妹，你才知道为什么圣灵特别给我们马太的家谱是个大卫王的家谱，而是十四家十四家十四当中的十四，十四个王，而这个十四呢刚好是大卫这个名字，希伯来字我们知道每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十四，所以稀奇的很，弟兄姊妹，你看见明明那十四个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没有多久就断掉了，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现在呢，圣经说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必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那就是说有一天有人要坐在他的宝座上。那这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特别告诉我们说他就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据大卫的约，我们的主降生的时候，他就是那一位有一天要坐在以色列家宝座的。那这里所讲的宝座不是宇宙的宝座，这里的宝座是以色列家的宝座，是雅各家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只是专指来说的。好，那现在我们要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主有没有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呢？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很清楚，读你们的圣经，那么你读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坐在神的右边，对不对？还有呢，他在那至高者至，他在那个至高至大者的右边。还有，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他坐在父的宝座那里。啊，今天我们主那个宝座不是以色列家的宝座，但是有一天到了千年国的时候，耶和华要全地做全地的王，怎么做的？在他儿子里面做王，那就是那一天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等到弥赛亚国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对大卫所说的约完全实现了。但是弟兄姊妹，大卫是谁呀？大卫为什么不能见那个殿？第一，他是个征战的王，他身上他手里面满了许多的鲜血，所以他不能够见殿。第二，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大卫是个犯罪人，他的罪羞耻显在众人的面前，但是感谢主，向着大卫，弟兄姊妹，大卫是神心意中的人，但是他犯罪失败了以后，弟兄姊妹，神有没有收回他的约呢？不错，他落在神正直的手底下。你看见我们如果读那个故事的话，你就知道说他的儿子，他和犯罪所生的儿子就走了，但是稀奇的很，所罗门还是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以你看圣经里面讲到那个所罗门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应该从大卫的妻子生才对，怎么从乌利亚的妻子生呢？你看见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的痕迹。所以你读到马太福音那个马太的那个家谱的时候，有四个女人，你看见这都是说到恩典。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神，他和大卫立了约以后，这个约永远不会改变。现在借着谁呢？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说弥赛亚一定要来。很可惜以色列人不知道说那个他们所定的十字架那位主就是这个弥赛亚。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那么这个约什么时候实现呢？就是弥赛亚国的时候出现。所以我们说千禧年派前派对的最对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神的话永远不因着人的光景就改变，神仍旧忍耐在忍耐，那个国是没有穷尽，所以神说是永远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地上哪一个王能有这个资格呢？等到我们一看见主降生了，我们明白了，这下我们清楚，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但是弟兄姊妹，难道我们主来到地上就是为着弥赛亚国？他所建立的国就是这么多吗？你看见他的国乃是属灵的， 所以就说，你记不记得那个这个西庇太？我常喜欢说那个故事，就是西庇太，就是约翰跟雅各的母亲啊，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是，我希望我的儿子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你看两个把主通通包围住了，一个在他左边，一个右边。这个妈妈实在是好妈妈。那这个妈妈呢，原来是主耶稣的姑妈，所以他们就想用这个关系呢，能告诉主耶稣，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但主怎么说呢？主说，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谁愿意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就要做众人的奴仆。那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弟兄姊妹，这个不像我们地上的弥赛亚国那些观念，不是有一天弥撒国要出现，不错，但是我们的主的国比这个大多。在这个国里面，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叫做什么？叫做弥赛亚国，清楚了。否则的话，这个国和我们没有关系。所以很感谢这一部分，我们先要坚定才说，我们要先坚定了才说，就是说这部分的确有一天要出现，没有错的。弟兄姊妹，就像圣经里面所形容的，有一天你看见说弥赛亚国要出现，等到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的约没有，神从来没有回他的约，神实现了他的约。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如果这件事成就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也成就了。你会看见说神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两般，一个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指着以色列人说的；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指着我们来说的。弟兄姊妹，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这小群是指着整个教会说的，因为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神乐意，不在乎你的光景，乃是在乎神定义了要把国给我们。所以现在我们才清楚，千年国不只是为着犹太人的，千年国也是为着教会的。你看见说，今天如果有一天弥赛亚国要出现的话，那你就知道说，现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说，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的。那为什么要努力呢？弟兄姊妹，这和我们就发生关系。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问弟兄姊妹，那这些就证明说有一个国也在等着我们，就像有一个国在等着以色列人一样。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怎么能够得到安慰？首先我们要问，如果弥赛亚国就像后派无派说没有的话，那么好了，我们今天也没有，那就是今天了，那我们就是今天了。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保罗告诉我们说，进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我们都得救了，我们都已经进来了，还要去经过许多的艰难吗？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什么都不要做，主都已经为我们做成了，但是进神的国，圣经说要经历许多的艰难，这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定前面有一个盼望等着我们，一定有一个前面有一个盼望。你看见说，这个虽然这个亚伯拉罕的约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不知不觉也用在我们的身上，因为我们像他海边的，像那天上的星一样，而且他就是我们信心的祖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慢慢的眼睛能开启，在千年国里面，神一定有一个稀奇的安排。你看见说，这个千年国不只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也是为着我们的。弥赛亚国是为着以色列人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看见的更多了。我想我们慢慢的再往前看，我还不是把那个最后答案告诉大家，慢慢我想我们就会更清楚。但是我们一定啊，要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这个弄清楚了才可以。好，那么最后我想我用很快的几个我们很快的读几个地方圣经就可以，你就看见在圣经里面都提到弥赛亚国的应许，那这个国要出现的。我们先要把这几个地方把它读一下，好不好？那我们就看这个是弥赛亚国的应许，就是有一天这个国要出现的。我们看什么地方提到，那么弟兄姊妹最好把它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以赛亚第九章 以赛亚第九章，第九章，第九章啊，我们读这个第六节跟第七节。我首先提醒弟兄姊妹哈，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就很这件事情很熟，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来龙去脉。我们先读一读好吧，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弟兄姊妹，这句话知道是用在我们主身上没有问题的。你看这里讲到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个我们都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这圣经完完完全懂的话，就根据那个约就有关系了。那么首先大家记得，到底这句话在什么时候说的？先知在什么时候说的？在以色列快亡国的时候说的，这个国快没有了，这个亚述军的亚述的大军已经进逼，已经逼迫这个境内了。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神应许了弥赛亚国，就是说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所以你看见那个弥赛亚国将来是政治性的，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我们的主。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指着那个弥赛亚国说的，治理他的国以公义、公平、公义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的神怎么发热心的？根据他的约，他为着他的约在那热心，因为他要给人看见神只要定规了一定要做到。所以你看见有一个国，这个国呢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所带进来，因为他就是那个为我们而，他就是永全能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这就指着我们主说的。那么有一天呢，我们在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增加无穷，而且他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弥赛亚国的应许，那这一点非常的要紧。我们来看这个耶利米二十三章，还有很多啊，我们不读了，我们就是给弟兄姊妹提一下就好，盼望你们能够有点概念啊。耶利米二十三章，那这个也是在亡国的前夕，就是说在这个巴比伦王这个进逼这个围困耶路撒冷的前夕说的话。现在国都快没有了，那么现在呢，你看这个主说，神说什么话，就是二十三章五节到六节，是借着先知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不要忘记了啊，在地上。但你不要忘记，因为你说在地上好像这个天上就没有了，这是指着就着以色列来说，这个都是在地上的，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你看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那么弟兄姊妹，下面我就不必读了，我很简单的把这两节圣经告诉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就很清楚。那么这是耶利米，好，以赛亚讲过了，耶利米讲过，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这都几个大的先知书里面的哈。以西结三十七章，以西结三十七章，三十七章二十四节，三十七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 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这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弥赛亚国，很清楚弥赛亚国的应许有一天一定要出现。好，看过了一细节，我们来看但以理。但以理第二章，第二章这里很重要了哈，这里是个很重要的平衡点，我想这是前派的人稍微忽略了一点哈。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三十四节，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我想大家都知道指那个大象说的金头啊银胸啊等等哈，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鹤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这个就是指着这个大，这个尼布加他不是看那个像吗？那个像这个是金头，然后是这个巴比伦大帝国，然后波斯大帝国，然后一直到罗马帝国到脚趾头，那么有十国，那就指着最后等到十个脚趾头，就是指着最后敌基督最后的时候，然后一块石头要砸在上面，那么就是这再来以后有一个国要出现的，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下面他就解释，我们看第四十四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弟兄们明白吗？现在你懂得了吗？前面讲的这些国都是人的国，现在讲的国呢是另外一个国，是必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那下一次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这里不只指着弥赛亚国说的，有一个钥匙很重要。弟兄姊妹，你这样看上去可能不大容易注意，等一等你仔细的看的话，你发现这里面有一把钥匙藏在里面的，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很清楚比较均衡的看见啊。但是我想我今天先讲到弥赛亚国就够了啊，再多的我们下次再来看。那么这个是这里给我们看见第七章十三节，也是以弥赛亚国的应许。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弟兄姊妹，看见吗？这个现在我们都能懂得了。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就指着弥赛亚国说的啊，最不其中有一部分指着弥赛亚国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书也很清楚，也已经看见了。我想最后我们时间没有了，我们读一个地方就可以啊，读再读两个地方就好，好不好？先来看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第四节，那日他的脚就是1121页哈，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动至西成为极大的谷。那弟兄姊妹，这个都知道了。然后第九节，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很清楚，你再读下去就是弥赛亚国了，非常的清楚。那最后我想给弟兄姊妹读一节的圣经，这节圣经呢是常常被人误会的，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有的时候你看见有的弟兄们就应用了，尤其用在今天，那么我想这是个很大的误会啊。你如果仔细读圣经就知道了。我们看阿摩斯书，这是我们最后读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这小先知书里面是1074页，应该是，或者不对，应该1075页啊，看看 一千零七十五，不对，应该第九章，所以我们再翻过来一点，第九章第十一节，这个我念给弟兄姊妹，1080页，第九章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弟兄姊妹，这就是这座弥赛亚国所的。大卫的帐幕在什么时候被倒塌的呢？就是到巴比伦那一次就倒塌了。那么今天你慢慢等，你今天虽然它有一部分的这个有重建，但是最后呢要重新建造，像古时一样，那就是最后是指着到弥赛亚来的时候才出现。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弥赛亚国的时候，那个圣殿呢就是以希节所形容那个圣殿，到那个时候你看见说荣耀就回来，神的荣耀就回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从整本的旧约你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等候的，一直在盼望的，就是早一天弥赛亚能够来。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我们直到今天，我们知道这些话从来没有应验过。那么现在我们很清楚，乃是指着当我们的主巧在踩在橄榄山以后有10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神对于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就要在那个时候实现，他们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下一次弟兄姊妹，你要看见神的百姓，神的子民有两个，一个是属天的，一个属地，一个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一个像天上的星那么多，指着基督徒来说的。那么下一次你要看见说，这些亚伯拉罕的约和这个大卫的约，实在说来也是应验，就字面来讲是应验在属地的子民身上，就是属灵的意义来讲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要看见在千年国里面，你发现不只是仅仅的弥赛亚国，你会发现千年国度是比弥赛亚国度大多了。不止你看见说这个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也是今天我们所等候的，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是不是今天愿意在那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弟兄姊妹，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有的人是背起十字架，有的人在那里放纵他的肉体，有的人在那里放松随便的说话，有的人觉得我只要能够在人面前弄好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不，你要看见说有一个东西支配我们，就好像支配那个光支配以色列人一样。以色列人中间你看见大体都荒凉了，有一般人为着那个弥赛亚国，他们就被称为剩下的百姓。这个剩下的百姓有约拿和约拿的父亲，这剩下百姓有西面，剩下的百姓你看见就有施洗的约翰或者约翰，你看就有这许许多多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一般人他们在等候那个国，结果你看见这个国就是他们的。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天国就是他们的。弟兄姊妹，这个应许是给基督徒的。你看见说有一天我们也会得着一个国，因为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都要加给你们。弟兄姊妹，想想看，今天我们为着什么来活着？我们一直注意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我们有没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的主说这是外邦人求的，我们是为着一个国而活。有一天弟兄姊妹，那就是千年国的时候。那么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我想下一次是非常非常重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一次把它讲完，那这样我想这一方面的真理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我盼望弟兄姊妹回去多有一些祷告，为了下一次的信息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一面看见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知道你的话永远安定在天。 虽然我们不忠，虽然我们不，虽然我们败坏，但是我们的主，你乃是根据你自己的旨意来对待我。你把你自己限制在约里面，虽然我们会改变，你永远没有改变。所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以色列的历史鼓舞了我们，你怎样对待我他们，你要怎样对待我们，因为你是公义的。我们都得罪了你，所以今天我们四分五裂，所以我们今天彼此相咬相吞。我们的主，我们承认我们在你面前都有罪了，我们仰望你，但愿你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你旨意的中心。我们相信天地能改变，你的话永远不能改变。主啊，你也指着这个天地的定律说，如果这个天地的定律能够改变，你就能够废掉你的儿女们，你的国，你以色列国就不能够再建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觉得惭愧，特别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说，主，你们这小群，神已经把国，神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得着这个国，照着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怎样在以色列身上工作，也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我们得罪你，像大卫一样；虽然我们不忠，我们虽然我们不真，做像以色列一样，但是我们的主，他们怎样有盼望，我们也怎样有盼望。有一天弥赛亚国怎样一定要出现，我们也知道说有一天天国也要出现。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天国近了，但愿我们能够悔改，好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让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的中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你们的报告，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那么那个诗歌调子非常的美，那么这两个诗跟词放在一起呢，的确能够把这首诗歌里面的内容能把它表达出来。主，如果愿意的话，也许我们从这一次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能够找一系列的诗歌是比较特别一点，这个在普通的诗集里面或者在基督徒诗歌里不大容易能找到的，就是特别讲到形容在主脚前的诗歌，就是与主有亲密交通的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是把我们带到深处，能够与主面对面。我想现在我们大家很忙碌，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可以说已经失去了这个艺术了。我们一直活在外面里面，一直活在头脑，一直活在人事物啊，都是活在外面。讲到形容在主脚前的诗歌，就是与主有亲密交通的诗歌。那这个诗歌呢，是把我们带到深处，能够与主面对面。我想现在我们大家很忙碌，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可以说已经失去了这个艺术了。我们一直活在外面里面，一直活在头脑，一直活在人事物啊，都是活在外面的。但是我们很少懂得怎样到深处去，怎样在灵的深处与主面对面，与他有交通。那么常常一些诗歌呢，能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我想这个非常的要紧，因为只有我们真的面对面在至圣所里面与他相会，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借着他的话能与他有好的交通。尤其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因为你知道这个摩西呢是在至圣所里面与神是在至圣所那里与摩西相会。那么至圣所呢，乃是指着会幕的深处，那里一点别的声音也没有，在外院很多很多的杂音，但是呢一到了至圣所，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安静在主的面前让主来对我们说话，那弟兄姊妹，我们自然就不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诗歌呢是太重要了，而也是太被忽略了。那么我想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里这首诗歌乃是说到这个唱这首诗的人，他有个羡慕，他就或者说他已经到了主的脚前，与主面对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别无声音破此层级，别无踪迹侵扰此光此情景，只有他美丽宝贝的自己和他可爱的肉身。那这个就是当我们被带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自然的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宝贝的救主，亲爱的耶稣，可否求你向我说出，你曾为何故，又就是何如，在这安静属天处？那什么时候我们一到了灵的深处，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能与他面对面，这一点非常的要紧。然后这里说，安静之中有他气质，吸引我心，他脚前安歇，引我进内室。那这句话是引雅各的话，表达他意思，说他是我的一切。这个就是那个在内室里面，在至圣所里面，你看主要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话。第三节，这在此就是天的圣境，应当肃静，不许有声音。我喜乐来进，我渴求来饮，你肯表露的爱情。那这个就像好像苏拉密女啊，在所罗门面前一样，这就是那首的诗，就像歌中之歌里面所表达的。在这既甜美交通之中，哦主耶稣，我不敢动弹，恐有因失踪，恐有雨落空，失落你爱的片段。何等满足，何等安慰，这里就是喜乐的山巅，平安和深邃交通多甜美，在于主与我之间。那这个这样的诗歌呢，很容易的把我们带到主面前。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唱一点，然后可以读一点的圣经，有一点的祷告，你自然的就能够与主面对面。我想这个是非常要紧，虽然这里有安静，但是里面有内容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安静的时候能够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我想这样的诗歌呢，是恐怕我们普通很少注意的。所以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从这一期开始啊，我们都能够找到这样在主脚前的诗歌。好，我想这个就介绍在这里就好了。那么大家如果翻开你们这一次的周刊的话，我想应该每个人都拿到两张这样的东西，我想应该都拿到两张这样的东西。这一张呢是给大家的一个资料，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上个星期一，就是我们上个主日讲完第二天，这个联合报呢就登了这么一段的新闻，那么大家回去再去看啊，就是说这个都柏林高峰会欧式12个国领袖发表宣言，那下面还有几个他们的照片，有几个人，我想有的人大家都认识。那么在93年元月以前要建立欧洲的联盟，这是个政治的联盟啊。然后呢，我想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个就和我们启示录里面所讲的，最后的的确确到了这个世界的末了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小指十个脚趾头时候，那就是10个国家。那么今天欧洲共同市场12个，但是有一天呢，也许会变成十，最后应该是变成10个。那么这个资料呢，我想是特别是为了弟兄们摘下来的。我欢迎弟兄姊妹，我想欢迎弟兄姊妹，如果你们看报纸的，凡是跟启示录有关系的，你们如果看到了，你们不妨可以把它剪贴下来寄到圣灵讲座来。我想我们呢，凡是有关的，我们尽可能的能够提供这样的资料，就不会失落。我觉得现在是很重要的时候，大家如果特别要注意到这个欧洲共同市场，就是从现在一直到93年，那这是很重要的一段时间。里面是怎么样货币统一等等等等，那么特别注意东西德怎样的统一，这也是很大的消息。然后我们注意这个东欧怎样的转变，那么有的是怎么加入共同市场，有的怎样拒绝加入共同市场，那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么特别对于我们将来要明白这个最后的这个大的趋势，照着圣经的那个趋势，那么这个对我们应该有一些帮助啊。所以这个缘故呢，是我想我们把这个也介绍就是放在这里。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弟兄姊妹看到这一章的通启，这个就是青年圣经讲座话语侍奉操练网第一次的操练的聚会。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决定是在5月19号下午1点30开始，我们呢就开始请那些报名参加的人就开始操练了。那么这个讲员呢，就是所有报名参加操练网的都可以根据安排做10分钟的短讲。那如果有的人还没有报名，你觉得今天愿意报名，会后也可以接受报名的。那么这讲题呢，就是讲员呢可以在左列10处经文里面任选，就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
我想我们要问我们今天能不能请刘幼芝姊妹试试？我想应该会的啊，不要紧。如果不会，我帮助你。不要紧，不要紧。这个我们说跟弥赛亚国哈，将来一定会出现，是根据两个很重要的约。你记得是哪两个约吗？所以你看你会吗？并没有不会哈。好，请坐，就是这么简单哈。所以不要太紧张哈，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如果你不泄露秘密，人家不知道你没有准备啊。所以我想不要紧张哈，很简单。那么这个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弥赛亚国是根据大卫的约，也是根据亚伯拉罕的约。我想这个非常要紧，这两个约呢都是很重要的约。那么下面呢，我们好不好请？这次我们要请朱自由弟兄，好不好？朱自由弟兄，请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呢？这个耶和华，这个亚伯拉罕的约啊，这里面有三样东西，一个呢是关于后裔，一个关于能不能讲，还有地，
一个是后，一个是地，一个是产业，
国，对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国家的三大要素，是不是？人民、土地跟主权啊。所以呢，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他的约，就是他的后裔要像海沙那样多，对不对？像天上星星那么多。还有呢，他要得着地为业，而且是永远为业。还有呢，他要国度从他那里来。所以老早应许了这个国。那么能不能请你告诉我们，这个约是不是永远的约？
是永远。
那么有没有附带条件的？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那么在旧约里面有哪些约是有条件的？
红亚地的约
啊，西乃山的约，这两个约是有条件的，对不对？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履行你的条件，神就不履行他的条件。所以假定这两个约是附带条件的话，那么你看以色列人他们一直没有履行他们的条件，神当然就可以毁这个约。那么这样的话，弥赛亚国就不一定会出现，对不对？那么我们说这件事很严肃很隆重。那么当初立这个约的时候，这个神做了一件什么事，你还记得吗？
神跟亚伯拉罕就是
做一个典礼，对，好像礼一样，一个典礼一样。那么那个是个大概什么样的典礼，还记得吗？
是那个就是有牲畜啊，一半剖开。
剖开。
然后那个第一次是神看见忽然都从中间经过，神的火上。
对对。我想没有错啊，我们弟兄不是弟兄紧张了一点，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时候的风俗啊是这样，你如果两方面立约的话啊，我如果我跟你立约的话，那么把这个寄生撇开一半一半以后，然后我们两个人都要从上面从里面经过，
对
不对？但这一次不是，这一次你看这个约只有什么经过，神的火把经过，那个火就代表什么？代表谁？亚伯拉罕根本没有经过。所以意思就是说，这次神说算了，神就这个根本这个不管你要不要履行这个约，这次呢神的火从里面经过，这个约就算宣告成功。那这点非常要紧啊，我想这个是可以说跟整个这个约的性质也有关系。那么这个没有附带条件，你能够从哪里可以知道吗？没有附带条件怎么知道他没有附带条件呢？你记不记得这个以色列有一次，这个可以说是很荒凉很荒凉的，只有
那个那时候以色列有一次到了剩下那个马兵50,
对对，
那个车辆50,
对对，
然后那个马兵1,000,
对，
那个时候神没有弃绝他，
神是想起什么耶和华的约，对，和不想起亚伯拉罕的约，那么神呢不肯毁灭他，不肯除灭他们，就是因为虽然以色列人得罪神，那次神可以就解决了他们，但是神没有。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个约呢就是耶和华的约。那么根据这个约，亚伯拉罕的约，根据这个约呢，就是这个地永远是以色列人的，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得着 就是失去一个天还得着。还有呢，这个后裔他的这个以色列国要永存的，还有呢这个他要永远拥有应许之地。好，谢谢。这是耶和华的约。那么下面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大卫的约，我们看有哪一位讲的比较能够帮助我们。程碧玲姊妹来了吗？上个礼拜来了没有？来，您试试看好不好？试试看，我们不要紧张。这个大卫的约，你晓得是在什么是怎么一回事？大卫的约，对，你知道在哪里？好，我们一同看一下好不好？撒母耳记下七章。撒母耳下第七章第几节到第几节？大概十六节。好，我想好不好，请你特别读一下第十六节。对，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神应许大卫这个约也是永远的约啊。这个约呢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就是说这个他的国位是永远坚立的，而且呢他的国是到永远的，对不对？那么如果根据这个马太福音的家谱的话，坐在这个大卫宝座上有多少位？十四位，就当中的十四代，当中十四加十四加十四，当中的十四个都是王。那么到了十四个王了以后就被掳了，就没有了。所以如果根据马太福音的话，那么大卫呢就可以说没有坐在最后，没有坐，就是说他的国就没有了，就没有说一直存下去的。但是很感谢主，我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节圣经能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将来要多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你知道哪一节圣经吗？问题好，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请你告诉我们在哪里？三十二节，第一章三十二节，这是非常重要哈，请你读一下好不好？
他要伟大，称为至高的，谁要把他主大卫的位，从他祖先直到他的。
然后三十三节。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
国也。对，所以你看，这就是根据那个什么，根据那个永远的约。最后你看见有一位还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那就是我们的主了。如果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这个宝座就是永远的，对不对？所以呢这里特别提起两个是跟犹太人有关系，一个呢他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这个大卫的位我们知道这就是以色列国的位，然后呢下面说要做雅各家的王，这个也明显跟以色列有关系。好，谢谢，就这么多。我们上一次也讲过这个耶利米三十三章十七节，那里讲到啊，我们的主要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要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好，现在我们好不好请看看康朝臣弟兄好不好，请你告诉我们哈，现在我们的主有没有已经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现在还没有，对不对？因为现在根据圣经啊，根据圣经新约圣经，现在神我们的主在哪里啊？神的右边，还有呢在至高者大者的右边，还有呢在父的宝座那里，对不对？乃是等到弥赛亚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才是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好，谢谢，这么多。好，那么从这个弥赛亚，然后呢我们就从旧约的大先知，比方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何西亚书、阿摩斯书和撒加利亚书，我们就讲到那个弥赛亚国的应许。我想我们上一次讲过，那么现在呢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再复习了啊。我想我们问问题呢就问到这里。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要继续上个礼拜所交通的。 那么我们说，自从有了弥赛亚国的应许以后，你知道说在以色列人里面有一般人叫做渔民，或渔民就是剩余的渔，余下的渔，渔民，或者称作移民，移民就是遗留下来的移民，不是整个的以色列国。你看见整个的以色列人呢，你知道他们自从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从那里呢，他就从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用今天的话来讲，学会了做股票啊，因为他们本来是很好很好的农夫，是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呢，他们就学会了做贸易。所以每次讲到巴比伦，你看都跟经济的繁荣有关系。那么从那个以后开始，以色列人就变成很成功的商人。那么从那里呢，为着要得着整个的世界，所以呢他们就分散了，有的后来就到了伦敦，有的到了纽约，有的到了圣保罗，有的到了上海，到了好几个地方。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从此以后，你看整个以色列家慢慢的就被分散了。那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你知道还有一班剩下的，他们因为知道说有一天弥赛亚国要来，他们现在不甘心被分散，他们不甘心在那里不甘心在那里做生意，他们不错，他们做生意个个都发达。所以我有人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把世界的财富分作三分之一的话，大概有一三分，分作三份，有一份大概就是犹太人的。如果大家到这个巴西去，你会发现很多的财富就在犹太人手里，在美国也是如此，在世界各地都是如此。所以果然这些人他们得着了地上的祝福，因为神老早应许要把地上的祝福给他们。可是不要忘记了，神的祝福有上好的，有次好的。什么祝福是摸着神忠心旨意的，那就是上好的。那那个时候你看见，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慢慢的从巴比伦，从那里慢慢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去的时候，你看见神就得着了一般的傻子。这一般人呢，就是所谓以色列的渔民，或者剩下的百姓。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你知道被掳到巴比伦，几百万的犹太人被掳走了，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只有5万人呢，他们最后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呢，自从在巴比伦生根立基以后，没有理由回巴比，没有理由回耶路撒冷，因为在第二代的犹太人，他们根本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虽然老的一代非常想念他们的故乡，但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风前残烛的时候，等到虽然他们想念他们的故乡，但是他们现在已经是在这个在陌生的地方已经生根立基了。虽然他们很想回去，但是现在他们的身体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老的有意向，老的看见过耶路撒冷，但是老的不肯再回，不可能，不能再回去了，难得再回去了。那么这个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路撒冷，他们在巴比伦已经有了很好的建树，已经有很好的这个有各方面都很好了，然后呢他们可以发展他们的天下。但是很感谢主，有一般少数的百姓，剩余的百姓，他们愿意体贴神的心，他们知道说神的话，他们知道说虽然神把我们像根一样的拔起，但是70年以后要把我们带回来。虽然在这70年里面我们在那里有了建树，现在总算是我们有了成绩，我们可现在我们也有了家，我们也有了财产，我们也有了财富，儿女的这个教育也都有了着落。那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可以忘记耶路撒冷，但是这些人他们因为记得神当初把他们带到巴比伦，目的是要医治他们的疾病，但神最忠心的目的还是希望把他们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弟兄姊妹，等到70年以后真的回到耶路撒冷的只有5万， 是少数又少数的一般人，但是这一般人他们不甘心神的见证毁灭，他们想说如果我们不回去，如果我们继续留在巴比伦，或者从巴比伦这里就到了纽约，到了伦敦，虽然我们的子子孙孙有了前途，虽然我们可以掌握这个世界，我们可以得着一些的世界，但是神的旨意怎么办呢？他们读预言知道说，伯利恒啊，你虽然在诸城中最小的，但他们知道说弥赛亚要从哪里出来。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有几个博士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区的时候问说基督当降生在何处，你看那些圣经背的滚瓜烂熟的人告诉你说在伯利恒。那如果有一天弥赛亚要从伯利恒来的话，要再从伯利恒出来的话，那就证明说必须有一班人回到耶路撒冷，从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城重建，重建圣殿，然后重建四周围的乡村，一直等到有一天弥赛亚果然降生在伯利恒，果然进到他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有一般以色列的渔民或者说剩下的百姓，他们拒绝荣华富贵，他们拒绝在那里为自己而活，他们现在回到荒凉的乡村，没有人要回去的。弟兄姊妹，就做世界的趋势来讲，你只有从巴比伦那里到纽约去，到伦敦去，到任何的地方去，但是就是不要回耶路撒冷，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已经荒凉了70年，整个的城变成个荒凉的空城，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弟兄姊妹，你看你说70年那个过程里面的耶路撒冷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人烟的地方。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得着一般的人，这一般人呢，他们宁可为做神的见证。感谢主啊，如果不是这一般人回来的话，弟兄姊妹，伯利恒不会重建，伯利恒大卫的城，或者说如果耶路撒冷城没有重建的话，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就不可能降生在伯利恒，救恩就不可能从他而出，我们今天这些人就灭亡了。但是感谢主，有一班犹太的渔民，他们记得亚伯拉罕的约，他们最荒凉的时候他们记得大卫的约。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以色列应该是亡国了，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应该是混乱了。弟兄姊妹，从人的角度来看，现在这个大趋势来讲，谁不愿意为自己呀？谁不愿意为自己的下一代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着下一代应该留在巴比伦，为着下一代应该到纽约到伦敦去，有谁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只有那些真爱主的人，只有那些知道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只有那些人知道说整个的旨意和一个国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就等候那个国的降临，等候弥赛亚国能够来到。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就借着少数的以色列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就把圣殿重建起来，圣城重建起来，把四周围的乡村包括伯利恒在里面也重建起来。那这样弟兄姊妹，等到我们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座圣殿已经摆在那里，等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伯利恒城已经是一座的城，现在我们的主能够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里有一班神的百姓，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他们懂得亚伯拉罕的约跟大卫的约，他们也知道说将来那个预言一定要应验，他们为着那个而活着，他们为着神的话而活着，他们为着神的见证而活着。那感谢主，这一班人里面包括好多人，你如果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们，其中有一个人叫做西面，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弟兄姊妹，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弥赛亚。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拒绝从那里到伦敦到别的地方去。不止如此，你还记得有一个女先知名叫亚拿，名叫亚拿，你看见说她也是一个等候弥赛亚的。约翰，施洗的约翰是如此。为什么约翰，就是后来主的门徒约翰和安德烈，为什么会和约翰施洗约翰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约翰和安德烈也是这些渔民里面的一个，他们是迎接，是等候弥赛亚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没有，神恩待他们，像西面果然亲眼看见弥赛亚。所以他说，因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何等可惜，其他大体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他们的眼睛看不见？因为他们想到他们的前途，想到他们自己的祝福，想到他们自己的繁荣，神既然赐福给他们，说这个地是你们的，结果你看他们果然出去征服了这个地。今天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地实在是他们征服的。你看见说，不止经济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也是从他们出来的。到了美国，中国人可以说常常总是出人头地的。在如果你到了纽约，特别是犹太人特别多的地方，中国人有一件事要认输的，他可以胜过所有的人，但是奇奇的很，就是比不过犹太人。你会发现那些犹太人，他们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智慧，非常非常的聪明。我们要看见说，如果你把科学家做个统计的话，你会发现很多很多都是犹太人，到今天还是如此，到今天还是如此。有许许多科学家，他们所流的血还是犹太人的血。弟兄姊妹，神照着他的应许仍旧祝福他们。我们的神啊，太大太大了，弟兄姊妹。你如果不关心神的旨意，你如果不要神最好的，你要神赐好，神仍旧给你，神仍旧把祝福带给你。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谁真的看见了我们的主第一次再来呢？第一次来呢，弥赛亚来呢，很明显的就是犹太人中间的剩下的百姓。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了，感谢主，我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等到主降生的时候，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读的，那圣经说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现在大家才忽然明白，原来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坐在大卫宝座的那位，他就是弥赛亚，他的国要没有穷尽。好了，这节圣经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不错，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在什么时候应验。所以现在呢，我们读圣经要很小心，我们要问说，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那个时候，是不是弥赛亚国就降临？这点非常的要紧。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看见说，我们的主来的时候，那个国还没有来到。那我现在我要给弟兄姊妹几节的圣经，我想就会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马可福音，这都是很重要的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马可福音第十五章。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四十三节，你看这里圣灵啊讲一件事很有意思。这个四十三节，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就那个财主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 那弟兄姊妹，在犹太人中间呢，讲到等候神国，严格说来就是指着弥赛亚国说的。所以圣灵在这里特别说，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证明说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时候神的国还没有来，那个时候弥赛亚国还没有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3章，路加福音23章42节，这是强盗说的话，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现在钉在十字架上，现在旁边是个强盗，这个强盗就对主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你知道我们的主没有责备他，没有改正他，说你错了，我的国已经临到，弥赛亚国已经，我已经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他没有这样说，他没有改正他，证明说的的确确那个时候他的国还没有降临，明白吗？弥赛亚国还没有降临。所以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主耶稣对他说，今日你要我同我在乐园里了。那弟兄姊妹，你清楚吗？明白吗？在这里从这一句话你就知道说，到了主钉十字架那个时候，弥赛亚国还没有来。然后我们来看一节很熟悉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我盼望大家记得啊，这个都很重要的圣经哈、啊、我下一次也许会问到弟兄们。第6章第10节，这是很熟悉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我们的主教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当然了，国的降临你如果读圣经都很清楚，一面是指着现在说的，但是将来有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个表现就像以色列人他们所等候的表现一样，愿你的国降临。可见这个国呢是还在将来，不过从主教我们怎样祷告，你就知道说将来有一个国是比弥赛亚国更大的才对，明白吗？就是将来有一个国，这个国里面不只是地上的弥赛亚国，还要比得更多的。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得到一点端倪，每次我们讲到神的国降临，讲到将来有一个国度要来临，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明白，特别是说千年国度来说的，那么你发现一面是为了犹太人，一面也是为了基督徒的，一面你看见是今天的，同时呢是将来的，就着实际来说是今天的，就着实现来说是将来的。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我们的主的日子，在我们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很明显那个国还没有来到。那么最明显的一句话就是我曾经提醒给弟兄姊妹，你不记得我们的主要升天以前，这个门徒们就问主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你看吗？看见吗？我们的主要升天以前，以色列人会说，现在是不是你叫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主说这个时候，这主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信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所以可见呢，以色列国还没有复兴，我们的主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还不是他升天的时候，清楚吗？很清楚。所以你把这些地方圣经读过了以后，你就晓得说，虽然我们的主神已经把大卫的位给了他，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直到永远，但真正他坐在宝座上，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还没有发生。那我们看看在保罗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这个事有没有发生？我们看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这个很重要的哈，第一节。提摩太后书大家都知道，这是保罗要去见主以前最后的一卷书，书信写给提摩太，他第四章第一节，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你记得啊，将来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这些都是将来的，清楚吧？一面来说，我们的主今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中间，主的国就在我们这里，这个等一等有很多的圣经是这样讲的，不错。但就着另外一面讲，就是神的旨意来说，将来有一天那个国要显现的，要所有人都能看见的。所以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告诉他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基督的显现，凭着他的国度来祝福你。那么弟兄姊妹，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都是将来的，所以很清楚，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弥赛亚国到了提摩太的时候，到了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还没有来。好，现在呢，我们来看另外一节圣经，那么把这几节圣经加在一起就很清楚了啊，这像铁的圣经节一样，那么这个盼望每一个大家都会记得。我们看，现在来看最后一个地方，启示录第十一章，启示录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那第七位天使吹号，你看见没有，第七个，这对最后一个号了，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世界上这个国啊，要变成什么呢，要变成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直到永远远，那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弥赛亚的国来到了。那弥赛亚国在什么时候来到呢，那就是七之号，如果是第七之号，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等到我们主回来了，这个国就开始了。所以很明显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到七个号，我们还没有到第七个印，如果我们知道读圣经，我们读启示录就很清楚，我们今天大概在第五个印和第六个印中间。所以我们晓得，如果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弥赛亚国才来的话，那可见到现在呢，弥赛亚国还没有来。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来，准确的时间我们已经看见过了，乃是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然后耶和华要做全地的王，弥赛亚国就来了。我想弟兄姊妹，我们把这样的圣经啊都读过了以后，我想我们已经很清楚很清楚了。那现在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弥赛亚国会是什么样的国，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们现在要根据圣经，要把圣经里几个重要的圣经节呢，我们把它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就知道，那么根据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有一天弥赛亚国一定要来。那么有那么多应许，神的话一定会应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话怎么讲呢，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那么在神的思想里面一直有一个国在那里的，那个国一直在那里的。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好不好读一个地方圣经，就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你们看啊，这个很清楚的一段圣经，三十一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山羊一般。记得这个审判不是大宝座前的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白色大宝座是千年国以后才有的。那么这个审判呢，是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就有了，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绵羊和山羊的审判。现在我们只读一个地方，34节。于是向那右边的，就是向绵羊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可见有一个国是从创世以来已经在父的旨意里面，这个国呢是从创世以来就为有一般人预备的啊，这一点很清楚。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看见整本的旧约就是预言这个，就是预言这个国将来怎样的来到。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让圣经呢给我们一点形容，到底呀、啊、这个弥赛亚国将来会是什么样的情形。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呢稍微把它介绍一下。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尝试，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啊。我大概的说一下，就是当我们的主啊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呢、啊、他们才发现，原来啊他们所定十字架的那位主耶稣就是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现在他们懊悔了，现在他们就像那个约瑟的兄弟一样，约瑟的兄弟把约瑟卖了，但是有一天你看见约瑟要和他的弟兄相认。我们的主就是在他的脚踩在橄榄山以后，你看见他要和他肉身的弟兄相认。但是就是相认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通通要仰望他，因着仰望他的缘故，这些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这一点要清楚的。那这些人他们怎么得救呢？因为他们仍旧是因为仰望他的十字架而得救的，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得救就是保罗所说，然后以色列来全家都要得救。不要忘记，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犹太人如果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仍旧可以上天堂，仍旧得救，没有这件事。我们知道说自从我们的主定了十字架以后，人对于整个的救人到底他的前途如何，乃是根据他有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所以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特别的选民，所以呢好了结果他们全家就要得救，意思就是说不管你信